And I must give you a gentle reminder and caution.
今天讲到选自诗篇第八篇，我要稍微提醒你们一下，今天讲到有点难懂，我希望，我盼望神在大家心中运作，使大家能够明白今天的信息。当我们先前查考诗篇第八篇的时候，我们看到这首诗在宣告神在造物里的荣耀，尤其是人，神所造的万物之首。当大卫遥望星空，思想他的宏伟壮丽的时候，他是感到怎样的惊叹？神降卑，神是怎样的降卑？那位将月亮星宿陈设在天的那一位神，将荣耀尊贵赐给人。大卫为此感到惊叹。大卫思想神降卑这一特殊的举动，他赐人荣耀尊贵的这一特殊举动，并被引向思想人被高举同管神所造的。正如诗篇中所总结的，神按自己的形象造着人，真正有尊严的人。人是按神的形象所造的，这也是生命神圣性的基础。人之所以平等，正是因为我们都是平等的从造物主得着生命的恩赐。关于人和神本质的思想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因为人存在最终的理解是通过神而理解的。我们每个人都被赋予了无限的意义，生命作为一个恩赐，是从我与我们有关系的神而来，这是我们生命神圣性的基础。尊贵荣耀作为一个恩赐，建立在神的形象中，并带有相关的责任，人有职责为这样的恩赐和关系做一个好管家。由于人的罪，没有一个人能够完美的实现神要人拥有的尊贵荣耀。这就是为什么天父派他的儿子到世上恢复人创造时的荣耀和尊贵。正如希伯来书二章六到八节中所启示的那样，诗篇第八篇四到六节在弥赛亚耶稣基督身上得到终极的应验。由于耶稣的缘故，重生的人能够实现他们被造之初所赐予的荣耀尊贵和对万物的管理。因为人是按神的形象所造的，在弥赛亚身上恢复了最初的荣耀和全能。人的尊严在救赎主身上最为显明，而诗篇中提到所有的尊贵荣耀，世上万物对人的全然臣服，只有在救赎主弥赛亚耶稣基督里得以完全的应验。如果我先前从诗篇第八篇传讲的信息更多的是从人的角度来看，我今天将从基督学的角度来讲。换句话说，诗篇第八篇不仅是大卫赞美 神对软弱的人崇高的爱和感情，也是大卫的预言所预言的，只有弥赛亚耶稣基督才能应验。所以一方面是大卫对神创造万物和造人的的神大卫赞美神的创造和神创造人。我们也将通过查考新约圣经中对这个诗篇的引用来学习如何理解这个诗篇中的基督学，或者说新约圣经为我们提供了对诗篇第八篇的解释。当我们总结诗篇中所有的教训，最终这一切都会在弥赛亚身上彰显神的荣耀。诗篇第八篇是弥赛亚的诗篇。首先我们来看诗篇八篇第二节，神的荣耀。首先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实际上您若读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十五到十六节，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在地上的事工最后一周发生了一件事。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十五到十六节，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又见小孩子在殿里喊着说：“何善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就甚恼怒，对他说：“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耶稣说：“是的，经上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你们没有念过吗？”这里引用了诗篇第八篇二节。可能我需要向你解释马太福音这段经文之前发生的事。耶稣到了圣殿，将兑换银钱和所有做买卖的人都赶了出去，洁净了圣殿。他宣告主的殿是祈祷的殿。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十五节说，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我很难想象他们称耶稣洁净圣殿的事为奇事，因为耶稣的行为是对他们直接的挑战，特别是负责圣殿事务的祭司长。所以耶稣还做了一些事情让他们以为惊奇。也许是奇迹般的医治那些瞎子和瘸子，比其他任何事情都引起他们的注意。他们又见小孩子在店里喊着说：“何善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就甚恼怒。恼怒的意思是愤怒或生气。因此祭司长听到这样的呼喊感到十分的生气。和善那一词意思是快来拯救或请赐我们救援，显然和善那代表的救恩带给人类的弥赛亚的使命。另一个称呼耶稣的称谓是大卫的子孙，这是另一个弥赛亚的称谓。因此孩子们称耶稣为所应许的弥赛亚。如果我们再逐读其他两处经文，大概能更好地理解祭司长和文士愤怒的原因。马可福音十一章九到十节和约翰福音十二章十三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马可福音十一章九到十节。前行后随的人都喊着说：“何善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将要来的我主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善那。”接着是约翰福音十二章十三节，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 何善哪，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所以这些经文讲的都是描述的都是同一件事，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这一句引用了诗篇118篇26节，这是赞美颂歌的一部分，尤其是在逾越节的时候颂唱，人们喊着说何善哪，这是他们在逾越节的颂歌中常常唱到的。四本福音书都记载了这个事件，清楚地表达了那将来的以色列王是值得称颂的，庆贺，值得庆贺赞美的。耶稣像王一样受到欢迎，犹太人像欢迎王一样欢迎耶稣的到来。耶稣被称为奉主名来的，这也是犹太人中公认带有弥赛亚色彩的术语，即便这不是弥赛亚的正规称谓，但犹太人认识这是有关弥赛亚的描述。他表达了犹太人对应许的那一位来临的热切渴望，他们对未来所有的期许都集中在他身上。马可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将要来的我主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这个呼声承认耶稣带来了弥赛亚国度，应许给大卫子孙的国度。这种呼声不是引用旧约圣经里的，而是他们承认应许应验在耶稣身上。即便几天后他们要将耶稣钉十字架，在他光荣进城的时候，人们对他充满了希望，承认他是应许的那位弥赛亚。这里是对弥赛亚的完全体现，因为在这呼声中，将来的国即表明即将到来的国，而且已经越来越近，不再被推迟和无限期的未来，而就在眼前了。早些时候，人群中传出孩子的颂歌，马太福音21章9节中记载，孩子是传颂大人之前，在耶稣光荣进城时所唱的颂歌，表示耶稣所行的和他医治具有明显的弥赛亚的品质。与此同时，犹太领袖没有意识到耶稣的行为及洁净圣殿和医治，这是大卫子孙所会做的。其次，即使是软弱无助的人，神也能通过他们彰显自己的荣耀。神能够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能力，而且也并非不可能。在诗篇第8篇2节中，大卫尽管意识到自己的软弱和无助，却能胜过神的敌人。神通过他建立能力，并赋予他力量。耶稣引用了诗篇第8篇2节作为对宗教领袖的回应。宗教领袖抱怨说，圣殿中的一些孩子赞美耶稣是大卫的后裔，是弥赛亚。祭司长和文士认为这是不恰当的，并感到愤怒，并质问耶稣有关孩子们对他的赞美，说你听到了吗？听到他们 所说有关你的事吗？他们的意思是耶稣没有阻止这些孩子是不对的。耶稣没有阻止这些孩子，而是接受他们的他们的称颂。耶稣承认听到这赞美的话，并引用诗篇八章二节作为他的回应。男孩女孩们对主的谈论比祭司长和文士更有智慧。的确，有时神使用软弱的器皿来彰显神永恒的荣耀。彰显神无可比拟的名，并征服看似顽固的敌人。通过使用这些软弱的器皿来成就这些。甚至婴孩和吃奶的也可以赞美犹太领袖无法认出的弥赛亚。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十六节说，对他说，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耶稣说，是的，经上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你们没有念过吗？我们应该能够看到耶稣引用的其实是译本的经文，不一定是希伯来原文。因为诗篇第二篇八章二节的其实是译本 末尾的力量一词翻译为赞美。这是其实是译本的翻译。如果你对比新约的译本和旧约的原文，你会发现在新约中力量被翻译为赞美，这是其实是译本里的翻译。神使婴孩和吃奶这样的小孩子赞美他，这种赞美需要属灵上的认识和成熟，但是成熟的宗教领袖只提出对耶稣的批评，而孩子赞美在他们眼前的弥赛亚。神从孩子口中建立能力。建立这个词是指为一个建筑物奠定基础，所以它的意思是建立、指派、任命或组成。因此孩子们所获得的力量在于神的建立或任命的恩典。希伯来原文的意思是力量或能力。这里的想法大概是，即使是婴孩和吃奶的那些自身软弱的人身上，神也借着他们完成一项需要巨大力量的工作，即是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神使那些软弱无力的人称为 做成如此伟大工作的器皿。没有什么敌人能胜过神。神因他的仇敌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能力，对付他的仇敌神兴起的婴孩和吃奶的。他没有兴起伟大的学者或有力的军队，而是兴起了婴孩和吃奶的。这足以让神回应敌人的问题。回应敌人并不需要神直接发挥他的能力。他使用像小孩子那样软弱无力的人，虽然没有具体说明这些敌人是谁，但最自然的设想是大卫之前提到的一些敌人，而大卫这些敌人臣服在大卫的手下，通过神赐给他的力量 尽管大卫像孩子一样软弱。神使仇敌的和报仇的闭口无言。诗篇第八篇二节说，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这里翻译为使仇敌闭口无言的希伯来动词，我们所说的安息日也源于这个词，意思是休息、躺着、坐下或坐下来。此处是动词的形态，这个词的意思是去休息，使之停止或结束。这里指的是结束了仇敌和报仇的目的，或使他们放弃自己的计划。小孩子的直觉和属灵，和属灵的见解有关通过耶稣基督所彰显，有关神通过耶稣基督彰显他的存在和荣耀，确实使大祭司和文士感到羞愧。从年龄和经验和知识上来看，小孩子不如祭司长和文士，但他们有更好的见解和属灵的眼光，这是神所建立的，来荣耀他自己。神也赐尊贵给那些自身软弱无力的孩子，他们自身毫无力量去成就的事。这让我想起了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七节，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七节，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这似乎是神使用他子民的方法。在牧师的事工中，因为我常常智慧不足，也没有足够的属灵见解，我更倾向于依靠人的能力。然而那些看似很有能力的人，常常常常不能做成神的事工。然而那些看似软弱没有能力的人，他们因为倚靠神，反而做成了神要他所做的。我们的恩赐和才干不是我们服侍神的必要条件，神使用婴孩和吃奶的去称颂耶稣基督的名。我希望这也提醒我们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二节中的教训，所以自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因此看似十分不合逻辑的，神使用那些软弱的来彰显他的荣耀。那些以自己软弱和没有才干为借口拒绝服侍的人，所显示的只是他们自己的软弱和骄傲。然后神使用那些软弱的人来彰显他的荣耀。文士和法利赛人从未呼喊何善哪，他们忙于将佩戴的经文做宽，忙于行各样的仪式，吞噬寡妇的家产，因此主谴责他们，主让一个孩子 对付他的敌人，并胜过了他们。我们服侍神的能力在于我们软弱的一面。你知道学识渊博的人说一些传道人软弱不足的地方是什么呢？他们是这样说的：我们对传道人完全无法跟上时代的发展感到遗憾，他们无法跟上现代的思想，以及他们没有对更高文化的热爱，他们认为这是传道人的弱点，但是我们为此夸口。哥林多前书2:2，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弥赛亚受到孩子的称颂。接下来我们来看诗篇第8篇4-6中神的荣耀。神造人，并赐他尊贵荣耀为冠冕。然而人因为罪和悖逆，没有实现神要他们所实现的尊贵荣耀。诗篇第8篇4-6，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第6节说：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这是神对人的这是神造人时的美好意愿，但人失败了。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然而人因为罪没有达到神起初对他们的期许，所以诗篇第8篇是有关弥赛亚的，因为在弥赛亚里面这样的期许得到了应验。因为他应验了神对人的所有期许。诗篇第8篇4-6这段经文也出现在希伯来书2:5-9，我需要你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希伯来书2:5-9，为要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我们需要对希伯来书1:2有一些理解，我会给你们一些背景知识在后来。让我们先来读希伯来书2:5-9。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暂时比天使小，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为叫万物都服他，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唯独见耶稣暂时比天使小，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在希伯来书2:5中，关于如何理解诗篇8-6的引用一直存在争议。即便你无法在第一遍读的时候认出所有的引用，但你们在读的时候一定觉得这段经文有点熟悉，与诗篇第8篇有重叠的地方。 正如我们诗篇第八篇的第一个讲道中学习的那样，毫无疑问的，这是大卫的诗篇，是关于人的。同时，我们不能否认，它也是关于基督的。比如希伯来书二章九节说，唯独见耶稣暂时比天使小。希伯来书二章九节，唯独见耶稣暂时比天使小，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这里引用了诗篇第八篇，又加上了一些理解，这里是指耶稣基督。因此我们看到诗篇第八篇的预言是有关弥赛亚的预言。希伯来书二章五节也说，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你若联系到诗篇第八篇第六节的话，说你派他管理你所所造的，使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如果神没有把将来的世界交给天使管辖，那么他交给谁呢？答案肯定不是普通人，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并认识到人类因堕落败坏而变得软弱，那答案一定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四到二十八节，让我读这段经文。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四到二十八节，在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你是否看出这句经文与诗篇第八篇中有些相似之处？因为基督必要做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浸没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因为经上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说万物都伏了，明显那叫万物伏在万物伏他的不在其内了。万物既伏了他，那时子也要自己伏那叫万物伏他的，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这预言最终应验必在将来。希伯来书一章二节说，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所以说那承受万有的是基督。在这本书中，作者大量使用子一词的单词形式来指的单数形式来指基督，这是值得注意的，尤其是鉴于新约其他地方使用人子作为基督的称谓。 RT Friends 评论说，很难想象一个基督徒，尤其是讲希腊语的基督徒，在一世纪中叶以后听到人子这个词不会想到耶稣。我们不能错过诗篇第八篇四到六节 和诗篇一百一十篇，诗篇一百一十篇一节之间的联系。希伯来书的作者介绍诗篇第八篇四到六节的部分原因，是因为它与诗篇一百一十篇一节的联系。我们之前谈过诗篇一百一十篇一节，但我们在第一个信息中时我们已经谈论过了。这段经文说，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坐你的脚凳的意思是臣服。这两个诗篇都提到患物或者仇敌做基督的脚凳，伏在基督的权柄之下。的确，在弥赛亚国度中，以弥赛亚为代表的人是真真正正管理神所造的，和使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我们一定也不能错过诗篇一百一十篇一节和希伯来书一章十三节之间的联系。现在我们在讨论诗篇一百一十篇一节和希伯来书一章十三节之间的联系。这两节经文的联系非常紧密。希伯来书一章十三节说，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这是对诗篇一百一十篇一节的直接引用，仇敌坐基督的脚凳在此明确的说明了，这是指即将来临的世界对基督的臣服。诗篇八到六节管理万物，和诗篇一百一十篇敌人臣服在基督的脚下，在希伯来书一章十三节和二章八节中都提到了。希伯来书二章八节和希伯来书，对不起，希伯来书二章八节和诗篇八章六节。也与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五节有关。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五节，因为基督必要做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这里再一次提到将什么放在他脚下这个表达，这也是引用了诗篇一百一十篇一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上下文清楚地显示，这里是在谈论基督，并要从这个方面来理解，指向基督与将要臣服于他的一切之间的连关系。这些诗篇之间存在充满活力的关系，也出现在以弗所书一章二十到二十二节中。让我读一下以弗所书一章二十到二十二节，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 以弗所书一章二十到二十二节提到基督坐在神的右边，这再次让我们联想到诗篇一百一十篇一节，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二节提到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这又暗示诗篇八章六节的内容。再一次，这里上下文显示这是有关基督的教导。保罗说到基督是教会之首，无论是犹太人信徒还是外邦信徒，为了说服他们这个真理，他引用了诗篇110篇1节，也是引用了诗篇8章6节。因此诗篇8章诗篇八第八篇是有关弥赛亚的诗篇，是有关弥赛亚的预言。诗篇八篇原文的设定中提到人，并指出亚当和夏娃是神起初派遣管理万物的。神创造万物，并吩咐亚当和夏娃管理这万物。但是我们知道他们失败了，因为他们的悖逆，他们的罪。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引用诗篇第八篇时，并不着重于诗篇所说有关人管理万物，因为人在这方面失败了，而是着重于人子耶稣基督对万物的统管。第一个亚当失败了，在管理万物上失败了，但第二个亚当耶稣基督修复了这一切，万物都将伏在他的脚下。因亚当和夏娃他们的失败，因此诗篇第八篇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引用时的重点是指的道成肉身和被高举，引用诗篇第八篇强调了对基督人性的认可。耶稣是第二个亚当，他修复了人与神的关系和人起初被造的被赋予的尊贵荣耀和对万物的管理。第一个亚当的不完美将在第二个亚当身上得以完美应验。我知道教会有两个青年团契都在学习希伯来书，我不知道他们在学习第一章和第二章的时候是否有讨论过这个问题。而有意思的是，希伯来书二章五节是希伯来书一章五到十四节的延续。所以当你在学习希伯来书一章和二章的时候，当你学习到希伯来书一章五到十四节后，它的内容暂时的有了转折，下一次的内容延续是从希伯来书二章五节开始。这两段经文中间有许多的联系和相似之处，比如词语的形态，希伯来书一章十四节的将来将要和二章五节的将来，以及一章十三节中的天使和二章五节中都提到天使，这里面有许多连续性和一些相关的词语，都显示他们是相互呼应的经文。一旦我们确定作者的意图是在希伯来书二章五节中继续谈论一章十四节中所谈论的，我们就知道基督是他谈论的中心， 希伯来书一章五到十四节是在谈论基督，接着他跳到了希伯来书二章五到九节，再次谈论基督。所以这两段经文里都是有关基督的。诗篇第八篇中既有被高举和道成，既有被高举又有基督道成肉身的元素。关于基督的高举，我们看到这样的陈述，说你赐他尊贵荣耀为冠冕，这是基督的被高举。还有诗篇八篇第六节，都伏在他的脚下。有关他的道成肉身，八章五节说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这是基督的道成肉身。 因此诗篇第八篇中提到了基督的被高举和道成肉身。基督和世人之间有个有趣的对比，诗篇第八篇第四节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这节经文中使用两个不同希伯来词语，人和世人是两个不同的希伯来词语。即便他们看起来像是同一个词，第一个词人经常用于表达注重人的表达人的脆弱软弱和生命的有限性，也就是说只限于生活在地上的人，人的有限性。然而奥秘中的奥秘，神竟顾念这样的人，脆弱软弱有限的生命，神顾念他们，顾念这样的人。第二个词世人直译为亚当的儿子，第二个词世人直译是亚当的儿子。亚当这个词在希伯来原文中有时是指那一位起初被造的亚当，有时是指人。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这里翻译为世人，即是亚当的儿子，指的是人类。耶稣不是第二个亚当吗？他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五节说，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最初的亚当的真实性情和本质在基督耶稣一生中得到最有效的体现。耶稣比天使微小一点，这一点我们在两周前稍稍提到一些。诗篇第八篇五节说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尊贵荣耀为冠冕。比天使微小一点，这是一个有趣的短语。这个短语用在基督身上，在希伯来书中也被引用在基督身上。这里被翻译为天使的一词，在不同的英文圣经译本中有不同的翻译。 这是非常非常令人惊讶的。中文的译本译为他比天使微小一点。会出现这种不同的翻译，因为它希伯来原词是伊罗星。你们许多人应该对这个词很熟悉，因为伊罗星这个词可以翻译为天使、神灵、外邦的神灵，或者神、真神自己。因此不同的译本有不同的看法和翻译。我的问题是，犹太人是如何理解伊罗星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其实是译本译为天使。其实是译本大概翻译于主前200到300年，是犹太人翻译的，从希伯来语翻译成希腊文，因此在犹太人的观念中将这翻译为天使。所以的其实是译本既把译为天使，说明那是犹太人那个时代犹太人对这个词的那个这个词在那样的背景上下文中的理解。从这样来看，人在创造的次序中仅仅低于在神宝座旁服侍的天使。耶稣因道成肉身，真的使自己比天使微小一点，因为他有了身体。身体，人的身体有许多的限制。正如我们之前所见的，小这个词可以指距离或物质较小，即是微小一点。可以指地位或者是层次，然而也可以指时间上的暂时。暂时这种含义似乎更适合上下文，因为作者的重点不是人子到底比天使微小多少。另一方面，短暂的时间这样一个概念非常适用于这一段经文的理解，即基督曾作为人在地上生活了一段时间，然后被高举回到天上，不是因为他的地位比天使小，他只是暂时比天使小。诗篇的描述从这种降卑转变为荣耀，称人子被赋予荣耀尊贵为冠冕。人子被赐予尊贵荣耀为冠冕，并且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希伯来书的作者选取了诗篇八篇中这两个元素，并在希伯来书2:9中将它们应用到基督身上。尽管万物本是要臣服于人，但由于罪进入世界，这种统治和臣服从未发生过。相反的，所看到的是一个堕落的世界和最可悲的后果。然而这个诗篇在新约中一直应用于基督身上。作者的意思是，只有基督作为人真正的代表， 唯有他能应验这首诗篇中所描述的，基督已经来恢复人所失去的。休斯恰当地写道，只有与他及基督合一，人才能像神本意那样为人，与人应有的样子。这首诗篇代表明了理想的人类是怎么样的，人因罪从未达到过的，因此只有在理想的人基督耶稣身上才能完美的应验诗篇所说的。耶稣被赐予像诗篇第八篇说的尊贵荣耀为冠冕，基督是人真正的代表，他应验了这首诗篇。感谢神，虽然第一个亚当失败了，但第二个亚当应验了这一切。我们的尊贵荣耀，我们的意义，我们人性的意义都在耶稣基督里，因为他是那修复一切的，是那成就和应验诗篇八篇所说的。我们的尊贵荣耀唯有在耶稣基督里。我们虽然软弱，像亚当和夏娃一样，我们罪恶败坏，就像我们之后要在诗篇七十篇学到那样。然后我们一切的软弱，有时我们甚至要哭泣难过，这些事情都终过去，因为耶稣基督他成就了这一切，他成就了人神对人一切的期许和盼望。我们将会得到尊贵荣耀为冠冕，在基督耶稣里。诗篇第八篇是向我们讲述，一方面是讲神通过婴孩和吃奶的口彰显他的荣耀，另一方面是关于主耶稣基督。我们常常不能服侍神，是因为我们认为自己没有能力。然而这是人的骄傲。我们服侍神在于神的能力，他使用那些软弱的来彰显他的荣耀，成就他的事工。如果你觉得自己软弱，那你有所有服侍神的资格，你有所有依靠神的原因。我们从这个讲道中学到第二个功课是神造人并赐他尊贵荣耀为冠冕，但是由于罪，第一个亚当失败了，因此这世上有许多的痛苦。我们如何看到这一切事情的修复呢？像诗篇第八篇中所说的呢，是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一切万物都臣服在他的脚下，他就是那被赐予尊贵和荣耀。因此诗篇第八篇讲到基督的道成肉身，他因道成肉身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然而他被高举了，被赋予尊贵荣耀为冠冕。让我们低头祷告。